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为时三个多钟头的会谈。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在今日星期日朝头早7点半开始前往各处投票站，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说，美国对和俄罗斯达成终止叙利亚暴力协议能否成功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仍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为时三个多钟头的会谈。美中两国保证要在安全、贸易和健康领域实行更为紧密的合作。不过当奥巴马总统抵达杭州机场时候，白宫工作人员和美国记者与中国的保安官员发生了不寻常的争吵，这个在两国领导人会谈还未有开始之前就造成了损害。奥巴马星期日对传媒说，他不会太在意这次争吵的重要性。他说白宫在商讨美国传媒在几大程度上可以接近总统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时，经常都会出现争吵。他说他们即使在外面旅行亦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当空军一号在杭州降落之后，中国官员因为白宫工作人员允许随行的美国记者进入停机坪而对白宫工作人员大声喊叫。一名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激烈对峙。之后在美中两国元首计划举行会晤的西湖国宾馆，美中官员就到底允许几多工作人员和记者进入国宾馆的问题用中文来到争执起来。记者说一名官员一度高声呵斥中国保安人员不满意他们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如此，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举行了三个半钟头会谈之后仍然乘夜色在花园中散步。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共同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伙伴维和部队，华盛顿提供工程与军事后勤支持，这将会确保这支队伍的快速部署。中国表示要在60日内让一支中国承诺的8000人维和部队的一些单位做好准备。两位领导人还保证要改善对外国恐怖嫌疑人的信息分享，包括履历资料和审讯报告。另外白宫声明说，双方重申两国要执行旨在打击恶意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措施。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有着共同兴趣的领域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包括声明所说的采取加深相互信任、改善行动安全与降低两国武装部队之间风险的措施。声明说双方还保证继续发展与执行2014年11月份两国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建立信心措施。白宫说会谈强调重申两国打击象牙走私的承诺。专家说象牙走私对不断减少的大象数量造成致命威胁。白宫声明指出，中国今年较早时候禁止象牙进口，并且说北京目前正努力制定一个时间表，最迟到今年年底停止中国国内的象牙商业贸易。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星期日朝头早七点半开始前往各处投票站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竞争空前激烈的立法会选举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关乎到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 全港超過370万嘅選民，9月4日可以喺570多个指定嘅票站，用手中嘅兩票選出包括香港島、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同埋新界東5个地區直選嘅35位議員，以及包括超級區議會在內嘅多個功能組別嘅35位議員。親北京的建制派力圖爭奪奪取立法會1/3的主導權，包括傳統泛民主派和支持本土甚至港獨思潮的候選人，則希望拼力保住立法會至少24席的1/3關鍵否決權，阻止建制派在下一屆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通過有篩選的特首普選方案，以至有關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這次立法會選舉不單止競爭激烈，而且爭議頻生，其中6位被指支持港獨的候選人遭到選舉主任剝奪參選資格，令到港獨議題成為選舉一個焦點。而屬於建制派的自由黨新界西候選人周永勤8月25日突然宣布因受到來自比中聯辦或黑社會更強大的勢力的威逼而棄選。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说，美国对同俄罗斯达成终止叙利亚暴力协议能否成功持怀疑的态度，但仍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说这番话时，正值两国代表就协议进行谈判。美联社报道说，奥巴马在中国举行的20国经济峰会期间说，美俄两国在结束叙利亚内战需要什么同以及哪些反对派组织是美俄军事打击的合法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在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之后，他打算把握新的机会。美联社在报道这一则消息时还说，他重申脱欧就是脱欧，没有回头的打算。特里莎梅在中国杭州和奥巴马举行联合记者会，会上两位领导人尽量低调处理英国脱欧对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奥巴马建议美国在欧盟之外和英国重点制定新的另外一个贸易协议之前，伦敦应该等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总体情况。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记者任敬阳现在就身处在香港，为我们报道最新的情况。任敬阳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首先请你讲一下今日的立法会选举有很多过往没有发生的情况，例如是有消息指发生有问题选票以及没有香港身份证正本的情况之下投票的事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是的，首先就是有选民在领取选票的时候就发现那张选票已经是吸了印，还要是吸了是支持李慧琼的印，所以呢就是即刻拎返去俾个选举主任啦。咁个选举主任呢只係报销咗嗰张选票，跟住再重新发咗选票。咁但係呢就并冇再作出解释话张选票嗰个嘅后果将会係点样。呢、这个呢就係有关泛民方面传出嚟嘅消息㗎。而另一方面呢就係人民力量嘅主席袁黎明呢喺佢嘅 Facebook 脸书上话，佢曾经呢係使用自己嘅影印本的身份证呢就可以攞到选票去投票，咁佢就質疑究竟呢个合唔合法，咁所以呢就即係已经係向呢个选举管理委员会作出投诉。而选举管理委员会嘅主席冯华最初嘅回应呢就话，根据现行法律呢，选民喺领取选票嘅人係需要出示身份证文件，但冇規定一定係要使用身份证。咁佢呢番说话呢就引起咗牵连大波。咁之後，選管會喺香港時間嘅接近下午4點鐘咧，就再次發表另一個聲明，就話選民必須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去領取選票。咁有關嘅文件唔一定係香港身份證。咁選管會嘅聲明又話，如果票站嘅職員根據選民出示嘅任何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而信納佢嘅身份嘅話咧，亦可以依照香港嘅法例向呢個人咧發出選票。咁就話根據現時嘅投票安排，選民單憑出示身份證副本咧，係唔能夠領取選票嘅。咁而另外今日有即係都幾多事情發生下嘅，咁就包括由於可能係因為實在太多人去投票啊，咁所以有啲地方咧，甚至係根據呢個南華早報嘅報導話，竟然係要喺呢個票站外邊排隊長達45分鐘咧，先至可以入到去票站投票嘅。张富杰，
今朝你到个九龙西两个投票站啊，当时嘅气氛系点样噶？
嗱，我當時係大約係啱啱開始直職，係香港時間嘅7:30咧，就去到嗰兩個投票站嘅。咁嗰兩個投票站咧，基本上外邊咧就大致都係比較平靜，咁同埋即係嗰陣時候就唔係咁人多啦。咁唯一只係見到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竟然係有一小隊嘅呢個藍帽子警員，即係機動部隊嘅警察咧，就不停咁就去巡邏。咁但係基本上條街咧就唔係話咁多人，場面亦唔係話緊張。咁雖然即係喺街角之外咧，係有一班泛民嘅義工咧，就準備即係派發佢哋嘅即係宣傳嘅海報啊，或者宣傳嘅橫幅啊、直幡啊之類嘅嘢咧。咁但係即係俾我感覺咧，就今次因為香港警方話會動員超過90%嘅警力咧喺各處巡邏，咁啊除咗係有警察巡邏之外咧，每一個選舉嘅選票站咧都會有2名警察站崗。咁但係我去到另一個這個投票站，就係位於呢個柯士甸道尖沙咀柯士甸道嘅一個投票站咧，我就見唔到咁嘅情形，我只係見到一名民安隊嘅隊員咧就喺度站崗。咁但係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嗰個票站咧係要排隊先入到去嘅，咁所以就即係要啲人可能要等10分鐘啊，咁先至可以入到去票站投票。咁而今年咧就香港大學民意調查已經講到明係唔會做呢個票站嘅調查。咁但係我就發覺咧，起碼最少有2個票站外邊咧，都有身穿寫住香港研究協會嘅一個組織嘅人咧，去做呢個票站嘅調查噶。周慕傑，
點票中心嘅氣氛又點樣咧？係咪有好多嘅政黨支持者在場咧？
嗱，而家暫時就未有呢、這個點票中心，而家暫時都比較冷清，即係可以話都比較突然嘅，因為較早前咧有包括葉普成在內嘅政黨咧，就話動員支持者咧就再嚟到呢個票站咧，去為佢哋嘅候選人加油。咁所以咧，基本上傳出嚟嘅消息，警方嘅消息咧，就簡直係如臨大敵。咁而我嚟到票站咧，就要經過一個好長嘅程序，要即係去到去登記啦，跟住又要過呢個保安員嘅檢查我嘅背包啊，同埋檢查我嘅即係手上嘅隨身嘅物品啦，跟住先至好輾轉咁先入到嚟。咁同埋咧，就限制。即係出入咧，係要用特定嘅通道去出，同埋特定嘅通道嚟入。咁而家咧喺呢個，我而家身處於呢個新聞中心咧，就都唔係話太多記者，但係咧就即係準備，個個都係準備，即係今晚即係選舉過後之後嘅工作。咁預料咧，由於今年嘅人投票嘅人數咧係多啊，咁所以今年10:30完結咗選舉之後咧，可能都要等一段頗長嘅時間先至去出到即係有關地區直選嘅結果，咁所以有可能等嘅時間咧係較4年前更長嘅。咁而即係再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是、所有嘅投票站咧將會準時喺香港時間嘅晚上10:30關閉，但係有3個投票站咧係由於因為佢哋係延遲咗開門，咁所以嗰3個投票站咧將會分別延長2至7分鐘嘅時間去運作嘅。周佩傑，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發自香港嘅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香港立法会选举星期日9月4日投票，今次是前年雨伞运动及今年年初一旺角冲突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选情非常激烈的。2047二次前途问题都受到广泛的关注，有连乡候选人表示 呢一次選舉係香港有史以嚟政治打壓最嚴重及最冇法理基礎嘅選舉，可能會激發更多年輕人出嚟投票。有選民表示，受到候選人棄保效應影響，投票支持年輕嘅候選人。亦都有選民表示會同屋企人自行配票，希望投票支持幫香港拒絕赤化嘅候選人。我哋而家就接通咗喺香港嘅美國之音台記者湯慧雲，連線報導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嘅最新情況噶。湯慧雲你好。
是張富傑你好。
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投票，目前投票是不是已經結束呢？
是的，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仍然未結束的，全香港571個一般投票站和24個專用投票站星期日開放，一般投票站和3間警署裡面的專用投票站朝頭早7點半至到晚上10點半開放，設在懲教院所的21個專用投票站就在朝頭早9點至到下午4點開放的。張富傑，
截至到星期日傍晚投票率是多少？在同上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比較，有什麼分別呢？
是咁，截至到星期日晚上七點半，地區直選已經有1,648,000人投票，投票率係43.6%，高過上屆同時段嘅接近40%，投票人數多咗大約200,000人。而投票率最高嘅係香港島，最低嘅係新界西。至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即係俗稱超級區議會嘅投票率，截至到夜晚7:30，有接近1,488,000人投票，投票率是接近43%，高过上届的超过39%。而由于投票的人数是多了，有些票站是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些选民就表示他们要等，即排队等超过差不多45分钟才可以投到票。而非建制派就认为投票率接近60%的话对他们有利。张富杰，
今日投票的過程是否順利？有沒有發生過爭議的事件？
根據香港多家傳媒報導，星期日投票日全香港500多個投票站的投票情況都是相當順利的。不過有選民投訴拎到票站職員的選票的時候，選票上面已經在民建聯的候選人的空格上面急了印，選民要求票站職員給新的選票和註銷有問題的選票格。對於有投訴表示部分選票上面已經預先印有剔號，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表示仍然有待調查，但是他強調派發選票的時候是非常嚴謹。馮華又說選票印出來是整本都沒有用過，至於是不是個別選票有問題，就要先了解有沒有這樣的情況。而較受關注的是有選民投訴見到有票站主任接受選民用身份證的影印本投票，質疑選民的身份是不是真正有被確實。而人民力量香港島立法會地區直選候選人袁黎明星期日就在社交網站直播，他嘗試以身份證影印本在一個票站投票，當時職員向票站主任查詢之後表示接受他的投票資格。袁黎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票站主任是用肉眼判斷他的樣貌和身份證影印本相同，加上查核過他的地址和選民登記資料無誤，而批准他投票。不過袁黎明質疑影印本很容易可以用電腦軟件做假相，容易是冒認選民身份的。聽下袁黎明怎樣說。
咁如果我攞咗某個人嘅名同埋身份證號碼，咁我咪換張相，咪話我係嗰個人，我冒認嗰個人咪得咯。所以完全可以造假噶嘛。同埋你原來原來個選舉主任呢張身份證佢可以批，嗰張身份證可以唔批，呢張副本可以批，嗰個又唔批。原來佢有咁大權力噶。
咁袁黎明就話等於佢係篩選梁天琦同埋佢哋即係主張港獨嘅候選人嘅時候一樣，佢覺得選舉主任嘅權力咧係過大噶。袁黎明表示，針對選舉不公嘅情況，將會喺選後提出選舉呈請。佢認為呢一次立法會選舉嘅結果會受到好大嘅挑戰。而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就表示，單憑身份證副本唔能夠登記投票噶。佢話今日聽到嘅個案有啲係有其他 的身份证明文件。冯华表示，香港法例规定身份证明文件是可以包括旅游证件或者是有相片有姓名的证件，对于有人声称单凭身份证副本就可以投票，冯华表示是要再了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富杰，
今次是前年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立法会，亦都是首次有主张前途自决的年轻候选人参选，他们的选情是怎样？
是咁，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六，即係九月三號公布嘅最新滾動民意調查，自決派嘅新界西地區直選候選人朱海迪支持度有12%，喺嗰個選區係排第二格，僅次於新民黨嘅田北辰，當選機會咧係極高格。九龍西地區直選嘅候選人劉小麗支持度係11%，喺嗰個區係排名第三，當選機會均等。而自決派當中支持度升幅最大的是出選香港島地區直選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他的支持度由一個月前的1%增加到星期六的8%，在港島區排名第六，當選機會均等格。羅冠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的支持度在一個月之內大幅上升，主要是在選舉論壇上面展現議政的能力，令到選民對年輕候選人有信心的，可以為香港帶來新的希望。聽下羅冠聰怎樣說。
我在論壇當中都展示了很優秀的議政能力，這個也是大家相對來說覺得年輕候選人沒有的東西，但我證明了其實你年輕，但如果你有夠歷練和你能夠夠用心的話，其實都可以做到這件事。第二件事當然就是我給到香港未來一個願景，大家都可能看到，假如我入咗議會，會唔會俾多一個新嘅希望出嚟咧？咁我諗好多人都會係期待緊呢樣嘢。
嗱，候選人認為今屆立法會選舉點解會受到年輕人嘅關注咧？
係咁，出選香港島立法會地區直選嘅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呢一次係喺雨傘運動之後首次嘅立法會選舉，結果係可以反映選民嘅民意走向㗎。而佢主張嘅2047年香港人前途自決，亦都係越嚟越多人關注嘅議題，而年輕人都會好關注呢一次嘅立法會選舉㗎。聽下羅冠聰點樣講啊？
年輕人當然好關注呢次選舉啦，因為呢次選舉係有史以嚟政權政治打壓做得最嚴重同埋最冇法理基礎嘅一個選舉嚟嘅，咁我諗大家都留意緊嘅，咁我都希望就係喺呢次嘅選舉當中，我哋非建制派嘅選民同埋候選人都能夠做到好成績，係證明俾政權聽，就係佢越打壓我哋，越多嘅能量係支持我哋咯。
嗱，除咗新興嘅本土派同埋自決派政黨啊。有泛民政黨候選人亦都關注到2047二次前途問題，咁佢哋認為呢次立法會選舉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啊？
係咁，今屆競逐重返立法會嘅公民黨香港島地區直選候選人陳淑莊，佢嘅政綱係破立治。陳淑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主張香港要突破困局，自立自主。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港人唔可以再缺席。而呢一次立法會選舉對香港嘅前途係有相當大嘅影響㗎。聽下陳淑莊點樣講啊？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不想再見到梁振英連任的話，今次的投票是很關鍵，因為之前梁振英呢都接受過傳媒的訪問，他說他九月才說他究竟會不會即係各族連任，咁九月最主要嘅原因就一定係呢個立法會嘅選舉，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唔希望再見到梁振英再圍禍香港多五年嘅話咧，我相信今次嘅表達係非常之重要。
咁而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六公布嘅最新滾動民意調查，陳淑莊嘅支持度係14%，排名第二，勝算極高㗎。不過陳淑莊表示，過往公民黨嘅經驗都係得票同民調比較高開低收，高民調唔一定有高得票，佢擔心高民調或者會令到佢嘅支持者流失，而民調亦都反映非建制派或者係會失守地區直選，過半數嘅分組點票否決權。陳淑莊認為非建制一定要在最後關頭爭取地區直選過半的議席，否則新一屆的立法會建制派就可以修改議事規則，令到非建制派不可以再運用拉布等的議會抗爭手法。張富傑，
今年的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提倡雷動計劃策略投票啊。咁政黨及選民對於策略投票有啲咩睇法咧？你訪問嘅策略選民期望投票支持乜嘢陣營嘅候選人啊？
係咁，46歲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20年嘅香港島選民黃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冇參與雷動計劃，但係佢同屋企人今屆係首次決定自行配票。俾屋企嘅長者喺星期日朝頭早先去投票，而佢喺夜晚黑投票結束之前一個鐘頭左右，由新聞等嘅途徑了解邊一啲候選人告急，佢先至到票站投票救嗰啲告急嘅候選人。黃女士表示，佢由中國移居香港，唔想香港赤化，所以佢會投票俾一啲幫香港擋住赤化嘅泛民主派或者係年輕嘅自決派候選人㗎，聽下黃女士點樣講啊？
因為我係大陸出身，都好大啦，都知道大陸係乜嘢情況啊嘛。因為大陸始終係自私啲，唔會為即係你個古國啊，佢唔會揾啊前度個仔點點，唔會咁諗啊，只有香港先有咁諗啊。
咁泛民主派組織民主動力選前兩日公布大型的民意調查之後，多位民意調查落後的候選人宣布停止選舉工程，選民對這種棄保的方法有什麼看法呢？
是咁，39歲從事公務員嘅港島區選民何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兩位港島區嘅獨立候選人司馬文同埋徐子健棄選，可以令到選票咧係更加集中㗎。佢又聽司馬文嘅呼籲，支持佢推薦嘅年輕候選人。何女士表示會支持自決派嘅年輕人，希望帶到新嘅聲音進入議會。何女士都帶同佢4歲嘅女去投票，佢認為呢一次嘅立法會選舉對香港的前途是相當重要的，不希望將來香港變成一國一制，但是她坦言今次是含淚投票的，聽下何女士怎樣說啊。
含淚投票就是明知可能有機會他們入到去都未必幫到我們太多，但是都不想令到中央的權力太大。
有台灣的年輕人到香港觀察立法會選舉，他們有什麼看法啊？
係咁，27歲嘅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普先生同幾位朋友喺一齊由台灣嚟到香港咧，係觀察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噶。普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研究嘅領域係包括台灣同香港嘅政治，加上2014年3·18太陽花運動之後，台港兩地的年輕人咧係對政治咧係越嚟越關心㗎，而且台灣同香港的政治命運咧係有一定的相似，都是受到保守勢力同埋中國因素的影響，而台港的年輕人咧都追求民主同埋獨立自主。普先生話：佢都希望嚟香港咧係關注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咧喺立法會選舉的表現㗎。張富傑，
唔該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沒有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SID 或者係虛擬頻道係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係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係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联合国安理会同南苏丹宗教领袖及外交界人士共同敦促朱巴政府允许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部署更多的维和部队。乌克兰河马有史以来一次最强烈的地震，星期六震撼了该州一处能源生产地区，为当地造成一些损失，美国中部大片地区都有震感。孟加拉处死了一名伊斯兰高级领导人，称这个人在1971年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期间的战争罪罪名成立。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同南苏丹宗教领袖及外交人士共同敦促朱巴政府允许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部署更多维和部队。联合国星期六发出呼吁之前，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到访外交特使会晤了总统萨尔瓦基尔政府的高级官员，敦促部署4000多名安理会上个月批准的地区保护部队。安理会批准非洲新增部队，支援已经在执行维护这个非洲新生国家秩序的17000名维和人员。总统基尔的政府至今都拒绝增加国际维和部队，说这些部队的部署会侵犯该国主权。到访的联合国特使还参观一个被称为平民保护站的联合国营地，那里有成千上万名平民在过去近三年中一直在躲避亲政府部队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随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称这一次安理会的到访十分重要，因为这个是他们了解政治领袖无法恢复自己国家和平而导致人类的后果。鲍尔说，安理会成员听到一些妇女详细地描述他们在离开朱巴平民保护站为获取木材和其他家庭必需用品期间所经历的针对妇女暴增的性暴力问题。南苏丹基尔政府对联合国的到访还未有任何的评论。美国奥克拉荷马有史以来一次最强烈的地震，星期六震撼了该州一处能源生产地区，为当地造成一些损失，美国中部大片地区都有震感，报道说出现了一些轻伤。这次地震 5.6 级，震央较浅，玻璃震距离震央最近，该镇镇长说这个是近年来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和以往不同的地震。镇长布莱德斯维尔说，这次震动持续较耐，感觉强烈，他估计这次地震持续一分钟。这次地震在美国中部广泛地区都有震感，从南部德州到1500公里以外的南达科他州都感觉到这次地震的威力。星期六的地震和2011年的一次地震一样，均属奥克拉荷马州发生的最强地震，该州最近三级以上的地震次数增加。美联社说这个跟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有关，使到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和加州北部一样成为地震多发区。孟加拉处死一名伊斯兰高级领导人，称这个人在1971年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期间的战争罪罪名成立。米尔卡西姆阿里星期六在首都达卡附近一间监狱中和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其后被处以绞刑。孟加拉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他提出的最终上诉。阿里随后表示将不会寻求总统赦免，因此确定了对他的极刑。孟加拉最近几个星期武装人员袭击事件增加，发生在这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面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份，当时一名枪手在达卡外交人员集中的一间餐饮店里面打死了20名人质，多数人都是外国人。新闻报道说，主要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一位和前总理卡利达齐亚关系紧密的助手星期六亦都被处决。现年63岁的阿里是反对党孟加拉伊斯兰大会党的领袖以及财政支持者。该党号召星期一举行半日的大罢工以示抗议。阿里是自2010年以来第5名被处死的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当时新上任的总理谢赫哈希拿的世俗政府成立了战争罪行法庭审查1971年的战争罪行。今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海军陆战队马拉松以及10公里的比赛的将近30000名参加者抵达首都华盛顿的起跑点过程中，将会面临公共交通运输问题，因为首都地铁官员拒绝因为这次赛跑活动而暂停他们的维修计划。一年一度的海军陆战队马拉松比赛是美国举行的主要道路赛事之一，这个比赛通常吸引来自超过25个国家的参赛者。 马拉松在华盛顿42公里的路线中，经过很多著名的纪念碑和景点。这个星期华盛顿地区交通运输机构做出的决定，意味着马拉松组织方面必须调整比赛路线，并将定于星期日的活动推迟到去10月30号举行。华盛顿地铁系统从今年6月开始做大胆的维修日程，这个工程将会持续至少一年的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场户外的写生比赛。夏天是旅行的一个好季节，如果你喜欢艺术，喜欢绘画，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每年在马里兰州伊斯顿市举行的这一场户外写生比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平日温馨宁静的伊斯顿市中心今日人潮涌涌，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和绘画爱好者来到这里，支起画架，摆出了画笔，油画刀敲击着调色板，空气中都是颜料的味道。这个就是伊斯顿亚亚龙基金会主办的第12届户外写生大赛。
And the artist will have 2 hours to produce a painting.
亚亚龙基金会首席运营官杰西卡贝利斯话俾公众听，艺术家有2小时嚟作画，希望通过速画比赛使更多嘅人感受到呢一度嘅活力。只要你有梦想，交$10报名费就可以参加。参赛嘅有一啲系职业画家，仲有本地同远道而嚟嘅爱好者。伊士顿户外写生大赛声名在外。大家都想来试一下身手，赢取得奖金，卖出自己的作品。上午10点，比赛正式开始。2小时完成一幅作品真是不容易，虽然类型和画幅不限，但是必须就地取景。这个不单止考验绘画技巧，也都需要艺术家在短时间内对写生的对象、构图、明暗关系有全面的把握。而今日炎热潮湿的天气，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大部分艺术家很早就占好了位置，有些画建筑，有些画静物。来自马里兰州罗克韦尔市的画家庄晓丽是去年的画速比赛的3名得主。他经过一番的斟酌之后，亦都选定了创作主题。庄晓丽说，他花了不少的时间寻找题材。他说受到了一位年轻艺术家的启发，他喜欢这个人的身体前倾地坐住，非常专注。正是这样，他就想用速画来捕捉这个情景。来自匹兹堡的建筑插画师大卫在树下边搭起了画板，引起了一众路人的围观。在众多的油画作品的围绕下，大卫的水彩画显得尤其清新独特。
Called the Bullet House, it's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in Easton, and it's kind of a landmark form. And I've
大卫介绍话，这个是一间弹屋，是伊斯顿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他已经第7次参加速画比赛。每年他都画这间房屋的一部分，这个已经是第7幅了。户外写生是印象派画家常用的创作方法。著名的印象派大师莫奈、雷诺亚、毕沙罗都极其推崇这一种的技法。对于很多的艺术家来说，在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倾听自然的声音，这一种感受无与伦比。来自阿肯色的杰森是上届写生大赛的一等奖得主，他尤其擅长风景画。今日他要将眼前的这一栋阳光下面的房屋再现到他的画布上。杰森说，没什么能够和户外写生相比，看着美景，吹着风，感受光线变化，自然中有无穷的变化，亦都有无穷的可能。你被美好的事物围绕，没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在自然的环境中，随着光影明暗的变化，景色亦都随之不同。这个是对艺术家观察力和决断力的极大考验，但亦都正是户外写生的乐趣所在。在水彩画师大卫的眼里面，户外写生甚至还有一些禅意。他说
Anybody who hasn't tried it, even if you're not an artist, you really should try it.
大卫说，户外写生的感觉最好了，甚至有修禅的感觉，非常放松。 他们平时哪有机会花两个钟头观察眼前的事物，绘画的时候就可以，这个感觉很好。这个画展不单止是艺术家竞技的平台，亦都是艺术爱好者的一场盛宴。在画展，你可以看着一幅画从无到有，一声惊叹，一句赞美，往往就能够使画家放下忙碌的画笔，耐心地解答你的疑问。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游客陶洛西·兰丽激动地说，艺术家他们都非常好。陶洛西·兰丽说，他喜欢户外写生，这个需要很高的天分，艺术家都很友好，他们能够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爱好画画，能够学到不少的技巧，很有意思。两小时结束，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摆在街道的两旁，接受评委的检验。记者看到了庄晓丽的作品，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希望能够有人将他的作品带回家。所有的参赛者都可以为自己的作品标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人群之中有不少的收藏家，在比赛结果公布之前，很早就将自己看中的作品收入囊中。今年的评委蒂姆仔细地观察着每一幅画，他说，在这么多的优秀的作品之中挑选优胜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记者说，
First of all, I really prefer great design or composition.
蒂姆说，首先他认为作品的构图很重要，他喜欢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有时中性色主题也不错。作品之中展示的绘画技术是最关键的，画技必须娴熟才行。今年的速画大赛，杰森得到了评委提名奖，大卫的水彩画获得了二等奖，摘得冠军的油画出自威斯康辛州画家谢尔比之手，他亦都因此赢得了1500元的奖金。而今年的比赛到这里还未有结束，第二日这里还将会举行一场青少年速画大赛，同样是由蒂姆做评委，同样设置奖项。年轻的选手还要将自己的作品标价出售。杰西卡·贝利斯表示，给予艺术现实的价值，小孩子小的时候被他们接受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样他们会将艺术看成是一项工作，艺术本身就是一项工作，以后他们如果想成为收藏家或者是艺术家，他们会知道那个是有价值的。平时大家只能够在美术馆里面赞叹艺术家纯熟的技巧，羡慕他们捕捉美的眼睛，而在伊斯顿，公众在一起创作交流，看着平日习以为常的情景都画在纸上，艺术和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在这里真是难以分辨，是目前的景色更美，还是手中的画作更美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干生卡拉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了乔治华盛顿手下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者之一，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汉密尔顿年轻的时候想做一名军事指挥官，希望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勇气，因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他就加入了纽约州的民兵组织。过了没多久，汉密尔顿见到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将军邀请汉密尔顿做自己的助手，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他的任务就是为大陆军筹集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实权的国会求助，结果收获甚微。汉密尔顿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过于松散薄弱，缺乏组织，他不喜欢由人民做主的民主，更趋向于由富裕的上层阶级统治的贵族政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连乔治·华盛顿亦不例外。 有一次他约好和华盛顿开会，结果迟到，华盛顿表示不满，汉密尔顿立即宣布辞职。华盛顿很后悔，因为他十分看重汉密尔顿的能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不计前嫌，仍然任命汉密尔顿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差事，美国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必须设法找到投资，还要偿还战争贷款，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要筹集资金，可以去借钱，但是如果不保证偿还，就没有人愿意将钱借给你。因此国会要求汉密尔顿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用。汉密尔顿在报告之中说，政府必须全额偿还债务，这种提议引起一场辩论。当时很多债务都是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凡是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食物、服装和武器的人就可以得到国库券，保证政府会将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库券还保证参军的士兵能够得到补偿。这些国库券其实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大陆会议没有钱，所以大家也就失去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补偿的希望。但是凡有人愿意出价，哪怕只有票面价值的一半，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将国库券卖出。如今汉密尔顿提出要全额兑换国库券，这个就意味着这些国库券最早的主人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是低价收购这些国库券的人能够大大的赚一笔钱。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表示反对，他指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是不是全额补偿，另外一部分钱还是应该给那些最初提供供给和服务而得到国库券的人。麦迪逊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描述退伍老兵穷困老倒，被迫低价出售国库券的现象。麦迪逊说，联邦的建立就是要保护人民不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汉密尔顿指出，他的计划不单止是要偿还债务，同时也是为建立国家的信用，等以后借钱更方便。汉密尔顿认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冒了很大风险，他们将赌注压了在很可能一文不值的国库券上，因此政府不能够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同情那些穷困的士兵，但是还是投票驳回麦迪逊的提案，支持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的计划重新燃起某些人以前就有的顾虑，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各州认为汉密尔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业化的北方更加强大。汉密尔顿并不否认他的目的是使整个国家更强大，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令所有部门受益。即使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同一些南方议员达成交易，只要他们支持他的财政计划，他就设法使美国迁都。波托马克河沿岸，宾夕凡尼亚州的几位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提出首都要迁往宾夕凡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在费城留十年，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项计划，经总统乔治华盛顿签字生效。众所周知，华盛顿很希望将首都迁到自己的佛农山庄附近，但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华盛顿曾经要求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偿还国债的计划引起极大的争议，而同时他提出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则掀起更大的涟漪。汉密尔顿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有中央银行，极大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他说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能够增加全国的资金流动，能够帮助联邦政府交涉贷款、征收税务。 批评者强调，中央银行会比北方一啲有钱人享有特权，会控制南方农民同小生意人高度依赖嘅州立银行，会增加纸币而唔系金币同银币嘅流通。詹姆斯·麦迪逊带头反对汉密尔顿的提案，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财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建立很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还指出建立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讲到美国宪法，没人能够同詹姆斯·麦迪逊相提并论。宪法里面很多主张就是来自于麦迪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宪法的解释。麦迪逊指出，宪法赋予国会一系列权力，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比如说，国会有权借钱，但是借钱的目的只能有三种：偿还债务、保家卫国、改善民生。麦迪逊说，以改善民生为理由建立中央银行说不过去。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宪法意思和目的的歪曲，很危险。麦迪逊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最后汉密尔顿还是赢得足够国会议员的支持，使建立中央银行的提案获得通过。乔治华盛顿总统要在相关法案上签字之前，因为担心法案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咨询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伦道夫对此不置可否，杰斐逊同意麦迪逊的睇法，认为建立中央银行实属违宪。但是汉密尔顿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宪法赋予政府特定权力，将他们白纸黑字的写低，但是宪法同时亦给政府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投入工作，这个就是宪法的目的。汉密尔顿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华盛顿总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签署法案，在美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美国新政府里面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党体制形成的起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到餐厅吃饭，餐厅里面太多人，他们只可以排队等位。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ick oneself 以及 wiggle room。
Larry， 真系希望呢间餐馆快啲上菜，我就嚟我都晕啦。
Yeah， I'm pretty hungry too. And smel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here is only making it worse.
我哋等阵间唔好睇菜单啊，同侍应讲乜嘢菜上得最快，我哋就叫嗰啲啦。
Well, I guess we could do that. But if the food is really bad, you're going to be kicking yourself later.
你话我要 kick myself， 踢我自己？哎，唔好讲笑啦，我连抵起只脚嘅力都冇啊，点踢到自己呢？
Actually, if you really regret something stupid that you did earlier,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icking yourself.
Oh, 原来 to kick oneself 不是自己踢自己，而是为自己做的蠢事感到后悔。你是说如果我不看菜单就乱按点，九成会后悔。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spent $1,000 on a new computer,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a week later when it went on sale for half the price.
吓，啱啱买咗个电脑，唔够几日就跌到半价，真系激气啦！早知道等多几日，悭好多钱噶。哎，好啦，我哋仲系快啲决定食啲乜嘢啦。辣鸡翼好唔好啊
？I really love spicy food, but it always makes my stomach hurt. If I eat it,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later.
咁炸芝士呢
？Yeah, those are really tasty too, but they're so fatt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at the gym tomorrow.
Larry， 点解你咁多事噶？呢间餐馆好贵噶，应该唔会难食啩。
Yeah，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if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dinner， but the food isn't very good。
不过 Larry， 我真系饿死啦！哎，有空台啦，我哋可以入去啦。
Great， let's go and sit down。
真系好饱好饱啊！不过我食得多过头，好辛苦啊！我哋做啲乜嘢帮助消化？
Do you want to go see a movie? I think that the new Tom Cruise action film starts playing at 9 p.m.
好啊，但系而家已经八点三咯噃，我哋赶唔赶得切噶
？Well, the theater's only 15 minutes away, so we have some wiggle room.
Wiggle room? 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you have some wiggle room,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some flexibility or room to spare.
Oh, wiggle room 就系回旋余地。你系话戏院好近，我哋仲有啲时间，应该嚟得切睇九点钟嗰场。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apartment lease ends next week, but I have some wiggle room because my landlord said I could stay on an extra month if I needed to.
我明啦，房东俾你再住多一个月，所以你就唔使赶快搬屋。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去揾。系咯，我听讲 Tom Cruise 呢部新片里边有好多电脑特技噶。
Yeah, I read that the movie cost more than the movie studio thought it would. By the end, there was no wiggle room in the budget.
哦，拍呢套电影太花钱，最后预算一啲都冇整。咁呢套戏梗系好好睇噶啦。不过老实讲，我仲系想睇爱情片多啲。我哋下星期去睇好唔好啊
？Well, I probably can.But I will have to check my schedule.
点解你咁麻烦噶？咁去定唔去啊
？Well, I just want to keep a little wiggle room in case an even better action film comes out next week.
哈哈，你做乜嘢都唔将说话讲死，总系留翻啲余地。随便啦，你唔陪我就自己去。好啦，我哋走啦。你话要俾几多小费啊？15%定20%呢
？You know, there is some wiggle room. Anything between 15% and 20% will be fine.
咁好啦，系啦，你想唔想去隔篱嘅甜品铺食雪糕啊
？Even though we have some extra time, we probably shouldn't take the risk. We're going to be kicking ourselves if eating ice cream makes us late to the movie.
我肯定唔会后悔，食雪糕比睇电影更加吸引啊！行啦，陪我去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表示感到后悔，而另一个就是 wiggle room， 意思就是指灵活性，有回旋余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也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